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
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主，你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那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的，他就结许多的果实。
上主的葡萄园，张向文制作主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收机前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来到上主的葡萄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耕耘栽种，然后能够结更多的果实，让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天主。这几次我们都是谈到的十诫，那前一回我们谈到的第一诫，那现在我们开始要讲进入到第二诫。那十诫的第二诫就是不可忘乎上主你天主的名，因为上主绝不会放过忘乎他名的人，所以第二诫是说不可忘乎上主你天主的名。我们知道不能够乱呼人家上主的名，我们不要说是天主的名我们不能乱呼，我们常常说我们的长辈的名字我们也不可以随便叫，也不可以随便就是说把那个长辈的名字从我们的口里这样说出去。所以就说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尊敬他，好，我们尊敬他，那何况说上主的名，那我们更当尊敬。我们对他的尊敬就是说真正这个尊敬在希伯来文的意思中，它有含着敬仰畏惧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敬畏。我不但尊敬你，我对你还是有几分的怕惧。所谓的这个怕惧就是说并不是说我是某一种的那种害怕，是说因着我尊敬你，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我必须有一个敬畏的心。好，所以就说我们害怕，我们会用自己的想法去定义天主，就是天主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主，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这样子的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定义天主。因为天主他是就是一位我们没有办法测度，并且他是那么深爱我们的人。所以我们形容说天主对我们的爱是多高多宽多深多阔，我们没有办法形容，就是你说东到西有多远，天主的爱就有多远，你说地到天有多高，天主的爱就有那么高。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有限的言语去对天主做任何的定义。因此呢，我们就说你知道说你自己的名字都是不希望别人随便乱叫，好，那更何况说天主的名字呢。我记得当年有一次我的父亲告诉我说，小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够随便说孔子的名字，你会想说那是孔子是至圣先师，怎么可能随便说他的名字。所以就说孔子，我们知道说孔子叫孔丘，然后你看现在可能已经很多人都不写毛笔字了，我们小的时候就说还有那个字帖，我们还要蒙着那个字帖写，比如说塘沽左街等等等，就是说柳公权的那个字帖，我们还要写这些。可是比如说你写到，因为他是写的那个玄状的名字的时候，他那个玄字就不多点那一点，就是没有点那点，就写完写到一半最后那点不点。所以他在那上头，如果为什么他不点那点，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就说信佛教，他尊重那个唐三藏，所以他不要去点这个名字的那一点。那我父亲就说他们小的时候就说不敢念孔子的名字叫孔丘，但是那个孔丘的丘如果没有下头那一横，你又不晓得他那一横要怎么念，所以就把它念成某人的某。那这样的话就说，所以他们一直认为孔丘的那个字就叫做孔某。好，所以到了很大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字是念丘。所以他在告诉我们的时候就说我们自己也在心里在想说，真的我们也不敢随便乱呼自己父亲母亲的名字，都不会这样子乱呼，因为真的是不够尊敬。那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天主教的那个感恩祭典礼弥撒里面，我们常常是说请为我们的教宗 谁谁谁，好，主教谁谁谁祈祷。那在我们的天主教，就是在现在好像又应该是说很多礼仪都开始因着时代有所改变。所以当时我们的感恩祭里面就是说教宗底下没有括弧哈。本来是教宗底下他有个括弧，就是说如果现在的教宗是以前是若望保禄二世，现在是本笃十六世，那么就会教宗本笃十六世，然后主教就是当地的主教等。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没有的原因就是当时你要知道说所有我们的老神父们他们都是饱读中国的哈中国的这个书，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就说我们不能直呼我们的哈教宗的名字或者我们的主教的名字，因此特别为此还有一个函送到哈送到梵蒂冈去，请礼仪委员会准许我们这边不念出哈我们的主教的名字。所以就说比如说早期的台北教区的总主教是罗光总主教，比如说我们会说为我们的总主教，他一定不会把名字念出来。那现在呢我们会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洪总主教啊，他的名字叫做洛汉，所以我们会说啊，为我们的主教谁谁谁。那以前我不念的原因老实讲我们也不知道原因啊，所以后来有一次刚好一位很老的神父，那现在就已经85、86岁，他们当时都是参与这些礼仪的设计的，好，所以他就特别说当时我们不念，而且我们也去函好请教宗那边梵蒂冈那边礼仪委员会批准，他说他们也准许我们，所以我们不念。其实这个为我们来说哈，就是也是一个应该是说一个知识，不然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说从前他们这里没有写是什么原因，那到现在又可以念。现在就是说大家大概对这个名字都不像说从前饱读诗书的中国人就是说这么样的应该是说孝敬父母，而且这个就是说伦理哈，这些伦理伦常都是非常的注意。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对天主的名怎么可能就是说随便去乱呼。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第二戒特别说不可忘乎上主，你天主的名。那我们知道说前面讲到耶稣基督在那个新就是说福音里，他来到开始公开传教以后，就说他对于十诫好有一些更进一步的好更进一步的教导。所以在那个马窦福音，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开始这一大段里面特别讲到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对于十诫的更进一步的看法，然后教导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这样去做。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我来不是为废除而是为成全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过去了一撇或一画啊，也不会从法律上过去，必要待一切都完成。所以就说天主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他不是为了废除旧约时候的那些所定的那些东西，他说我不是来废除法律或者是先知，而且我是来成全啊，他不是废除来成全。因此在这里就说我们在讲十诫的时候就会发现，比如说后来我们会讲到比如孝敬父母了，不可奸淫了等等等，这些他会有一些更进一步的啊，就是更进一步的解释。那在这边就是说不可忘乎天主的名，好，就是说你们不可随便，尤其是说不可指着天主的名来发誓。那在这边就是啊，马窦福音就是说得很清楚，他那个第五章第33节，好，这边说得非常清楚。然后耶稣他又说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不可发虚誓，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时候说去比如说我们在圣堂里许一个愿，许了愿以后，然后那个愿实现了，然后我们要去还愿嘛。好，就是天主如果你答应了我什么什么，我后来会来还愿等等。那耶稣他特别讲说，我们常常听到就是不可发虚誓，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可是耶稣说，我却对你们说，你们总不可发誓，不可指天，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不可指地，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不可指耶路撒冷， 因为它是天主的城市，也不可指你的头。发誓，因为你不能使你一根头发变白或者变黑。好，那下面是很重要，就是你就是不能发誓的原因，说你一定要讲的。我们为什么要发誓？原因是人家不相信嘛。好，人家不相信，所以我要发誓，这个话是真的。所以他在这边就是特别说，你如果指天发誓的话，他说天是天主的宝座；你如果指地，他说地是他的脚凳，他不可以指耶路撒冷，因为他是天主的城，也不可指你自己的头。好，我指着我的头发誓，他说因为你连你的头发一根变白一根变黑你都没办法，你凭什么指着你的头发发誓呢？所以他下头说，你们的话该当是，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这是非常重要的，就说为什么你不能发誓，就是告诉你，你说的话就是是你就说是，非你就说非。好，我们常常喜欢加油添醋，加油添醋是我们只好有的时候觉得说做错很多事，或者说自己很多的无奈的事情，那我都推到说，哎，都是我们的原罪害我们的。我们原祖父母当时没有犯罪，我们也就没有这些。所以常常人家比如说你要转述一个人的话，就变成说你一定会不可能完全转述。我不相信说我至少我自己绝对不可能完全转述。一方面就是你也没有那么好的记性，你能够把他说的话的大意记得也就不错了，然后你自己还要加上一些当时你可能的感觉，好，都会摆到里头。所以在这里好，耶稣特别说，你指的天发誓吗？天是天主的，好，天是天主的宝座。那你这地发誓，地是他的脚凳。啊，你指着某个城发誓，那某个城也是天主的城。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看那个基督山恩仇记。啊，基督山恩仇记里常常就说，我指着我祖宗的坟墓发誓。所以后来我们一起看嘛，家里的弟兄姐妹每次就说，讲这些就说啊，我就学这个话，就说我指着我祖宗的坟墓发誓。其实我们祖宗的坟墓在哪里？好，我们的逃难逃的，好，到处就说，比如说抗战了等等等的，好，来到台湾，是我们祖先的墓在哪里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指着他发誓？所以就说告诉你，就是不要发誓。为什么？就是你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别人不信我也没办法，因为我说的是对的。好，不对的就是不对的，那别人不相信我也没有理由说，哎，我指着什么发誓，你不相信那也只好由你。所以我自己在想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爱基督，可是真的是说很难，好，很难说让人家在某些场合让人家觉得说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记得也许在前面的一些那个分享中也讲到这位弟兄，我始终不记得他，可是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弟兄。他自己在台湾的海关做事，那有一次就是有个民意代表的朋友啊，带了很多香烟。那当他发现他在过关的时候发现他有很多香烟的时候，这个是要没收的，因为你超过了。那然后呢，民意代表就说啊，难道你不认识我吗？等等等，就来游说。他就说，那这个人还是不让他过，就把他的那个香烟都给没收了。那当他没收以后，当然就是你得罪了民意代表，然后后来就让你吃不完兜着走。后来结果呢，在那个议会中，好，议会中这一位代表就开始讲啊，就说啊，那个海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还要让那个海关的长官啊跑来到那个立法院来跟他们，好，应该是说道歉，然后解释很多，啊，他们还是不放过，就后来就说长官没办法，最后回去就跟他的属下讲，惹出那么多麻烦，就说下次人家再质询的时候你就去好了，啊，他就去了。后来电视上是演得很清楚，他去了以后，他第一件事他就是说，愿基督祝福你们。哎，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好，他就侃侃而谈他要讲的，他不需要发誓，就是说正义的事我就是这么讲。好，即使在你们那么多人质询我的场合，我还是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所以耶稣基督常常说，你们如果是为了我，你们到哪里去，你不要先想你要说什么怎么，他自然圣神会来到你身上让你去说这些话。 所以我们就说，你即使发誓，你说了那些假的话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就是他在这边就说，特别福音上特别讲，就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多一句话都是出于邪恶。我告诉你是这样，你信那你就信，你不信我也没办法，我不能因此说好，我指着我的头，我指着我的天主，我什么什么发誓。好，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保禄宗徒，好，他自己本身他也有曾经就是说我给你们写的，好，就是在那个加拉达人书第一章二十节，就是对于一些非常重大而且正当的理由，好，就是说他不用说我发誓，他说耶稣基督祝福你们，好，就是说我站在天主的面前，我跟你们说这些话，天主的话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出现。所以我常常看到想起这个基督教的弟兄，好，他在那样子的一个立法院的殿堂里，好，他自己去讲，他就是让人家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就这样做，结果当然最后就是所有的舆论箭头都指向这个民意代表，最后这民意代表自己还要出来跟他们道歉。所以我们就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们正义哈在我们这边，天主一定站在我们这边。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加拉达人书第一章二十节，保禄宗徒，好，保禄宗徒他说，我给你们写的都是真的，我在天主前作证，我绝对没有说谎。好，就是说这一种誓言，就说我们就说是一个正正当当的，因为他告诉我们是都是他做的很多的事情，他也没有任何的夸张啊，也告诉我们你们该当要如此。所以今天我写给你加拉达人的这封书信都是真的，那这个真实我没有加添一点，就是是我就说是，非我就说非。所以他敢于说，我在天主的面前作证，我绝对没有说谎。所以在重大而正当的理由，这样的理由发誓并不相反耶稣基督的教导，就是在这一方面。因此就说我们自己本身为什么就说我们不能发虚誓，圣经里哈，就马窦福音中第五章写的那么清楚，你不管你指什么，我们都是受到，你连指你自己的头，耶稣都说你使一根头发变白一根头发变黑，你都没有办法，你还指这些什么。所以教导我们的很多事情就是说，该说的我们就说，不该说的不说，也不要加油添醋，就是所以他就说是你就说是，非你就说非，为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在雅各伯书信第五章十二节，他也同样的话再说一遍，他说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天起誓，不可指地起誓，无论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免得你们招致审判，好，免得你们招致审判。这是雅各伯好，他在书信，他在第五章十二节，就是跟我们要讲的这个马窦福音第五章耶稣讲的这个话互相辉映。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这一个天主的名字是多么的重要，好，多么的重要。下次我们再跟大家谈基督徒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你是不能随便乱讲的，好，因为它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再见。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埃及以来，一棵葡萄树，为种者树曾把一名驱除，巴利亚的深山到海岸，南亚绵延到河畔。